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是主日，又是我们一起聚集来赞美我们上帝，来亲近我们主的日子。我们感谢他。我们一起来把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约翰福音17:3，我们一起来读。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来敬拜我们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来认识他。而且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永生呢？永生不是永远活着，永生是认识上帝。所以一个真正认识上帝的人就是有永生的人。如果一个人不认识上帝，哪怕他的寿命看起来很长，但是他的一生是可悲的，那不是真正的活着。认识上帝才是在生命当中。所以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好，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都是恩典。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您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是把丰盛的恩典浇灌在我们当中的主。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将恩典和真理都赐给你的百姓。所以我们特别求主，你用你真理的光照亮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你的话语，我们可以对恩典我们有更多的认识，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也可以更多的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灵里面大得激励，我们心里大得滋润，我们也可以在主你的祝福之下，我们得胜有余。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讲台，把我们听到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听直播的，还是以后听录音看录像的，我们全部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主你赐福你的百姓，因为你说过，凡是学习你话语的人都是有福的。特别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就得以坚固。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都是恩典。那么在我们开始分享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1:14-16-17这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约翰福音1:14-16-17三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耶稣基督来的。
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看了这几节的经文哈，这是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那么约翰就在这里宣告。那么我们上次呢跟大家有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上次有分享道成肉身，对吧？我们分享有道成肉身，我们说我们看到这是全宇宙最奇妙的真理，就是我们说这是我们基督教的根基。如果没有道成肉身，就没有基督教，就没有基督教信仰。那么我们之所以有基督教信仰，因为道成了肉身。那我们看到当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他马上就说什么呢？他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说其实当我们去看道成肉身的基督，特别是我们看在伯利恒的马槽这里面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看见上帝的降杯，这是很明确的，对不对？我们看见上帝降杯在我们当中，神居然成为人。但是我们说如果能够在这个在马槽的婴孩身上看见恩典，这是不容易的，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对吧？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去看，你说哎呀，他现在在马槽里，在伯利恒的一个小旅店，然后这个旅店他们居然连房间都没有，看起来是很可怜的样子啊，对吧？然后主耶稣的肉身的母亲玛利亚，肉身的父这个养父约瑟，都是很贫穷的人。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在这个约翰在这里，他很坚定的讲说，当我们看见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看见什么呢？看见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他看见的是 恩典，那看见的是真理。所以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说我们去看看主耶稣基督他的道成肉身，他是向我们彰显了充充满满的恩典。那么我们说关于恩典，其实这是我们基督教很重要的真理，我们需要知道有哪些。然后我们还要说，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说恩典只在基督里。我们为什么说恩典只在基督里？然后那既然讲到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恩惠的福音，那么我们去再去思想我们怎么去传扬这个恩惠的福音。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说首先我们先来讲第一点哈，就是我们来讲我们的第一个要分享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说唯独恩典。好，我们为什么讲唯独恩典呢？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对教会历史有所研究，然后对一些神学书籍看过的话，你就会晓得说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其实我们在很多方面和其他宗教都不一样，其中有一个重大重大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呢？就是对恩典的态度。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基督教是高举恩典的宗教。我们基督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可以说只有基督教是叫做恩典的宗教。如果大家去看教会历史，你就会晓得说我们从差不多500多年前宗教改革的时候，那我们在改教的时候其实提出有一个口号叫五大唯独。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你把 五大唯独分别是哪五大吗？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上帝的荣耀。所以唯独恩典是我们基督教的特色，五大支柱之一。所以你就会看到其实恩典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在基督教当中它占据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就要去思想，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以恩典为核心的宗教，高举恩典的宗教呢？我们借着今天我们要去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讲这个题目说唯独恩典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狭隘呢？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我们到底是狭隘还是宽广，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那我们讲到恩典的时候，我说我想跟大家去讲到唯独恩典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看什么呢？看我们的上帝。看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会有恩典，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有恩典，为什么我们宣告说唯独恩典？我们是不是在宣告一个上帝之外的教义呢？我们说不是。如果你去查考圣经的话，你会发现说为什么这个世界里面有恩典，为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唯独恩典的信仰，是因为我们有一位恩主，就是我们这位施恩的上帝，这位恩慈的上帝。我们刚才读的约翰福音第一章那里讲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怎么样子，有恩典有真理。这是新约圣经向我们去宣告。其实旧约圣经也有一处很重要的宣告，让我们去认识上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出埃及记34章6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很感动的。怎么感动呢？因为我们以前讲过出埃及记，你去看出埃及记34章之前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摩西上西乃山，然后上帝颁布十诫。摩西在西乃山上40昼夜跟上帝在一起领受了十诫。他拿了十诫法版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看见以色列人正在那虔诚的祷告等候十诫拿下来？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他们居然自己做了一个金牛犊，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在那里拜偶像亵渎上帝。所以摩西下来很生气，就把那个两块法板啪一下就打碎了。然后后来摩西又上到山上，上帝又重新给摩西两块法板，然后摩西在上帝面前跪在上帝面前去哀求上帝。因为他看到以色列百姓这样子表现的时候，他其实是很难受的。我们自己可以将心比心，当你去敬畏上帝的时候，结果你盼望的弟兄姊妹更爱上帝，结果发现哇，去到教堂里居然教堂里面竖了一个偶像，放了一个金牛犊，你是什么感受呢？你是很难受的，同意吧？然后这个时候上帝跟摩西就宣告了自己，上帝说什么呢？说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我们的上帝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所以以色列人虽然屡次得罪我们的上帝，但是他们不单没有被灭绝，反而领受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原因在哪里？ 原因在哪里？我们经常会在人身上找，说以色列人虽然拜了偶像，但是他们还有这个好处，但是他们还有那个优点，是不是因为这个呀？不是。上帝怎么回答的？上帝在里说，以色列人之所以没有灭绝，是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们之所以不灭亡，纯粹是因为上帝，不是因为你们自己。按我们人自己来讲的话，我们早就该灭亡了。阿们吧。所以先知也告诉我们说，雅各之子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主耶和华是不改变的，他是恩慈的上帝。所以我们说，因为有恩主，所以才有恩典。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因为有恩主，所以才有恩典。你如果不认识上帝，你不可能明白什么是恩典。我们包括有些基督徒为什么对恩典的态度很错误，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就是很多基督徒误解上帝。在很多基督徒的心目当中，这个上帝是个严苛的，是一个冷酷的，甚至严苛冷酷到极端地步的。他们以为这个叫公义。公义和严苛可是完全两件事情。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绝对公义的，但绝对不严苛，绝对不冷酷。相反，他大发热心，他大有怜悯。他这位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他在我们身上充满了恩典。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恩典为什么会有恩典，因为恩典的根基在哪里，恩典的源头在哪里，在恩慈的上帝。阿们吧。而且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他是永不改变的上帝。我们圣经里面讲说，神就是爱。阿们吧。上帝说什么？怎么爱我们呢？上帝是不是说，我决定爱你80年，是不是这样说？没有。上帝说什么？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为什么我们会上天堂？因为上帝要永永远远爱我们。如果我们灭亡了，上帝就不能永远爱我们了。阿们吧。所以凡是被他所爱的，一定在天堂里面，一定被上帝所拯救。你要看到这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恩典的根基是上帝永不改变的爱。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整个人就不一样。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你去思想，你去看这些的时候，你要完全有一个全新的感受。我们人很软弱，我们经常觉得我自己的努力，我流的汗水，我觉得很扎实很清晰，确实有。然后我们说讲到恩典，我觉得有点飘。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恩典飘不飘啊？恩典飘不飘啊？一点都不飘。你今天过来一路都在恩典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太阳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恩典？空气是不是上帝给你的恩典？你今天喝水了没有？喝过没有？水是不是你自己造出来，拿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对一起，两个氢原子对一个氧原子对一起，是不是这样对出来的？不是。谁给你的呀？上帝给你。为什么你吃饭的时候会吃出香味来？我们当中还有一些美食家，对吧？说哎呀这个菜好吃，说食在广州，对吧？为什么粤菜好吃？为什么粤菜好吃？为什么这些食物这么好吃？那当然我们厨师做的好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因为上帝，上帝可以把我们造成吃塑料的，但他没这样造，同意吧？你看路上那些车，只要加了汽油它就可以跑，但上帝没有把我们造成这样。我们有时候很堕落，我们觉得说如果上帝把我造得跟汽车一样，每天不用吃饭，加了油就能跑就好了。上帝不这样做，因为那样子你领受的恩典太少。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再去看当摩西看到以色列人这些被上帝拯救的人还这么软弱的时候，其实摩西是很艰难的，很痛苦的。但是上帝在这里跟他说了一件事情，上帝没有讲说你要对以色列人有信心，你不要只看他们的软弱。我们容易，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安慰弟兄姊妹的，对吧？但够不够呢？真的不够。我不是对以色列人有信心，因为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都会抱怨上帝，对吧？进了迦南地的以色列人还会拜偶像，那么我对谁有信心呢？我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上帝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他是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他不轻易发。所以你要对上帝有信心，你对上帝的子民才有信心。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说恩典和这个世界是什么关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其实是上帝的恩典恒久呢，还是这个世界恒久？ 上帝的恩典比这个世界恒久的多的多的多，所以有恩典的人呐、啊，是这个世界里面最幸福的。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要如同水一样消化，要如同蜡一样消化了，然后最后不见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呢，永远不会消失。阿们吧。我们大家喜欢看那个五千两和两千两的那个一千两那个故事，你注意那个五千两和那个两千两，他们赚了以后，家主有没有说你们赚了钱拿一点钱回来给我，有没有要回来？一点都没要回来。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我们的恩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事儿？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恩典强大呢，还是这个世界里面人的努力人的善行强大？上帝的恩典比人的努力强多少？强十倍、一百倍、一千倍？没法比。阿们吧。其实你每天看见太阳你就知道了，太阳存在多久了。你有没有哪天早晨起来一看，哎呀，今天太阳暗了一点点，暗了一点点，然后呢比昨天又暗了一点点，有没有这样子啊？太阳从来没暗过，为什么？谁拖住它？上帝的恩手。阿们吧。你有没有每天早今天早晨出来呼吸空气时候，哎呀，昨天养分充足一点，今天氧气比昨天少了万分之一，有没有啊？一点都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的作为。阿们吧。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上帝的恩典比这个世界更恒久，上帝的恩典比这个世界更强大，而且上帝的恩典比这个世界里面我们见到的东西都更奇妙。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一张图，就是大家看到有一条河流，对吧？这个河流大家看到是弯弯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河流，甚至是小溪流，一般都是弯来弯去的。为什么上帝让它弯来弯去，你知道吗？我之前看一个这个科技博主在他的分享当中，他讲说，你有没有注意那些河都是弯来弯去的？因为弯来弯去的河不容易发洪水。如果那条河直通通的下来，当有大水降下来的时候，就很容易那个水量越来越大，到下游的时候冲得不得了。但是它弯来弯去的时候就不容易发洪水。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河流都是弯来弯去的，然后只有人傻不拉几的把上帝弯来弯去的河又要拉直了，而且还要建水坝，所以给自己造成很多地质灾害。上帝不做这样愚昧的事的。阿们吧。我们看到河流弯来弯去的时候，还想起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带着他们怎么样子啊？转了四十年。为什么带他们转？是上帝恨他们，上帝嫌弃他们，上帝恼怒他们，是上帝恩待他们。因为上帝知道这一代以色列人还不足以进迦南地。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些时候，我们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恩典，先去认识上帝。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讲恩典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讲唯独恩典。我们说恩典是什么？恩典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恩典唯独恩典呢？我们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啊，雅各书一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就是我们讲唯独恩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圣经依据。所以很多人读雅各书就是想去反对因信称义，我说你都读错了，雅各从来没反对因信称义。雅各书里面有很多的宝贝，其中一节宝贝经文在这里。雅各在里说什么呢？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从上头来，众光之父，从我们的上帝来。而且他讲的很绝对，他说都是从上头来的，所以好的东西都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之前发这些信息的时候，有些慕道友看到很生气，说，然后在我们后台留言说，好事都是基督的啊，好事都是基督的。然后我在后台回应他，我说你的总结又简洁又清楚，确实是这样子的，真的好事都是从基督来的。因为一切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在他没有转动的影。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对你帮助是非常大的。弟兄姊妹，你为什么身上有恩典？你为什么身上有一些优点，有一些好处？从哪里来啊？从上帝的恩典来的。你有没有领受恩典？
有。
什么时候开始的？信耶稣开始还是没信耶稣之前就有了？你没信耶稣之前就有很多很多的恩典在你身上。阿们吧。 所以你如果把这些好处归给自己，你就看不见上帝。但是你回到圣经真理当中去看，说原来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一切的好处都从上帝来的。所以我这个人能歌唱，是上帝在我身上有恩典。所以我这个人能跟人和睦相处，是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我有一个家庭，是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我上个月赚了10000块钱，是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阿们吧。当我去坐公交车的时候，哎呀，感谢主，主给我公交车，让我今天不至于太累。当我去坐飞机的时候，我大大的感恩，因为原来从地球这边跑到那边的话要花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但是现在我10几个小时就可以飞到地球的另外一边。阿们吧。我要感恩。当我拿起手机的时候，我要不要感恩呢？太感恩了。我们以前如果要跟地球另外一边的人去说话的话，难得不得了。现在呢，我们拿起智能手机，一下子几秒钟就连上了，大家实时通话。你说这不都是科学家，这不都是那些产品公司的功劳吗？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看得更深。一切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从哪里来啊？从众光之父那里来。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说美的都是从上帝来。有些人听了这个话他就很生气，我再讲，你让大家去消气。消什么气呢？你注意，所有的恩典它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所有的恩典它的本质是上帝给我们爱的礼物。恩典是爱的礼物，跟我一起说一遍好不好？恩典是爱的礼物。上帝为什么给恩典给我们？他不是说只是我很多我就想给你们就给你们。我们见过有些这样的所谓的慈善家是让你很不舒服的，对吧？我很有钱，然后我要发钱给你，而且我要把钱递到你手里，我就是希望看见你在我面前卑躬屈膝的样子。其实这种你拿的时候难受不难受呢？难受。我们上帝为什么给恩典给我们？因为什么？哎，对了，因为神就是爱。每一份恩典都是爱的礼物。所以这样子你再去看上帝恩典的时候，你看见的是不一样的。怎么看见不一样？你看见的每一个恩典，你看见的都是上帝在向你表达他的爱。今天早晨我出来看见阳光很灿烂，一般人就说今天太阳很好，天气晴朗，我可以出去游玩。我们基督徒看见的是什么？我看见天气很晴朗的时候，我说主啊，你借着太阳告诉我你很爱我。晚上当我睡觉的时候，我抬头看见月亮，我说主啊，你借着月亮向我说话，你很爱我。当我身边有一徐风吹过，特别现在正好是秋高气爽的时候，秋风是很舒服的，我秋风吹过我的身边，我说上帝，我知道你很爱我。当我们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空调，我们在这里有风扇，我们在这里有清风吹过去，我看见弟兄姊妹冲着我笑，我知道说主啊，你很爱我。因为恩典，每一个恩典都在向我们诉说上帝的爱。上帝，我们的主基督是不是这样教门徒的？他就是这样教门徒的，对吧？他跟门徒说，你们去看一下麻雀，麻雀你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了麻雀在那里飞，看见麻雀在树枝上待超不过2分钟。不是，你看麻雀，那麻雀也不种也不收，谁在养活它？天父养活它。所以你们不要忧虑，你们麻雀不值钱，上帝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天父岂不看顾你们吗？你的每一根头发上帝都数过了，他若不许可，连一根也不会掉在地上。所以你去看恩典的时候，每一个恩典都在告诉你说上帝很爱我。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上帝每天给他们一个什么神迹啊？天降玛拿。玛拿表达的是什么？上帝的爱。这就叫恩典。阿们吧。这就叫恩典。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在上帝面前抱怨？有。然后上帝有没有说今天你们抱怨了，今天罚你们不降玛拿给你们吃？有没有搞过一次？弟兄姊妹，没有。上帝只搞过什么呢？星期天不降玛拿。为什么？他说那个安息日的时候你们要守安息日，但是前一天你收两倍，我给你两倍的东西。你看到上帝照顾我们无微不至。阿们吧。你去看旷野的玛拿，你就知道什么叫唯独恩典。玛拿是以色列人从地里种出来的吗？玛拿是以色列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吗？玛拿是以色列 用泪水悔改的眼泪搞出来的吗？不是，上帝给他们的，而且他们很悖逆的时候上帝还保证给他们。这就叫恩典。 你明白了恩典的真理，你整个人是不同的。你不明白恩典的真理，你总会觉得说这个人糟糕。特别你看到一些弟兄姊妹身上有缺点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他该死，他该受罚。然后你搞错了，你去看看上帝怎么做，对吧？什么叫恩典？这就叫恩典。所以我们说恩典是什么？恩典不是工价，恩典是给什么人呢？恩典是给不配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在干什么呀？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他们很多的软弱，他们背逆上帝，但是上帝依然施恩给他们。你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说，以色列人虽然不配，但是上帝依然决定施恩给他们。所以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你如果觉得自己很糟糕怎么办？我可不可以领受恩典？真的可以吗？
可以。
昨天你特别软弱哦，你跟上帝抱怨哦，可不可以领受恩典？
可以。
你软弱的一塌糊涂的时候，真的可以向上帝求恩典吗？
可以。
这个时候是应该求还是不应该求？
应该求。
这个时候应该求，而且应该大大的求。哎，怎么可以这样子？就应该是这样，因为我软弱就说明我缺乏。阿们吧。然后主耶稣有应许，我们说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我们开门。弟兄姊妹，我们求恩典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功劳主义。我们总觉得自己要拿一点功劳去跟上帝去换，我要拿我的好行为去换。恩典不是换来的，换来的都是工价，同意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的功劳坚固还是上帝的恩典坚固？上帝的恩典比我们的功劳不知道坚固多少倍，弟兄姊妹。所以你的安慰是什么？你的安慰不是你的手强壮，不是你工作的好，你的安慰是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去看的时候，就像我们在里放了一张图片一样，我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子。我在到上帝面前来，我就像一个穷乞丐一样，我就像那个行淫被抓住的那个淫妇一样，我很软弱，我无话可说，我只有一个东西要说，说什么？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阿们吧。然后当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的时候，上帝会不会不怜悯我们？他一定怜悯。为什么？他凭什么怜悯我们？他根据什么怜悯我们？根据他的爱还是根据我的行为？根据他自己的爱。阿们吧。我们再讲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向上帝抱怨，然后做了一个金牛犊的时候，根据他们的行为，他们该干什么？他们该受死的。上帝还施恩给他们，因为什么？原因是什么？根源是什么？是上帝自己。我们的上帝是有恩慈有怜悯的上帝，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这就是我们说的你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价值观，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逻辑就出来了。一个是恩典的逻辑，一个是反对恩典的逻辑。你要在恩典的逻辑之下，你整个人是不同的。阿们吧。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什么？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你有没有看到他几乎把恩典和基督等同了？他说罪为什么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在恩典之下。这就是恩典厉害的地方，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跟大家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看看恩典和能力的关系。因为我们弟兄姊妹也容易犯一个错误，说梁弟兄，咱不要太多讲恩典，老是讲恩典人就偷懒了，人就什么都靠恩典了，他就不努力了，这个怎么办呢？这样子基督徒不努力很不荣耀主啊，对不对啊？好像说的对，但不对，他说的很片面。我们要去看一看，我们先来读这两处的经文，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我们先来读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然后我们再来读这个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和我们自己天然的不一样。我们人天然因为犯罪的缘故就割裂，割裂的最终最主要的割裂是什么呢？ 我们把人和神对立起来，所以我们觉得只要上帝要做的时候我就不能做，我做的时候上帝就不能做。但是福音来了，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跟神和好。在福音里面我们发现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和谐的关系。怎么和谐的关系？在恩典的体现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给我们恩典是恩上加恩，干什么？利上加利的。你再去看恩典和能力之间，它不单不矛盾，而且它其实有很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恩典其实是能力的发动机，是能力的汽油。你为什么有能力？是因为上帝给你有恩典。你为什么说话有能力？因为上帝给你有说话的恩典。阿们吧。为什么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做生意很厉害，我们这些没有商业头脑的人觉得我不觉得这个有什么东西要做啊？但是有些地方，哎，机会，有机会，这个生意做得起来。为什么？我就是比他聪明。梁弟兄，你要承认你没有商业头脑，我商业头脑就是比你聪明，是不是这样子啊？是上帝给你商业头脑的恩典。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上帝给你恩典从来不是让你没有力量，上帝给你恩典才是你力量的源泉。阿们吧。所以我们说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真的去晓得，真的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去，我们去做一个对比。我们说对比什么呢？对比上帝的恩典和功劳。我在这里讲人的功劳的时候，我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看到那个图片是在干什么？吹泡泡。吹什么泡啊？肥皂泡。我们有没有吹过肥皂泡啊？我们很多人都吹过肥皂泡。什么特点？吹到漂亮不漂亮？漂亮，五颜六色的，对吧？因为它有光线的那个折射啊、反射啊，那些各方面的那些奇妙，所以每一个肥皂泡都是五颜六色。但肥皂泡能存在多长时间？你有没有见过一个肥皂泡能存在五分钟的？
没有。
然后肥皂泡一吹，有时候可以吹得很大，对吧？但是那个很大的肥皂泡沾一点灰尘会怎么样？就破了。拿一个针一扎就破了。我跟你讲，我们人很软弱，我们经常把我们的功劳，我自己的努力，觉得它很强，所以我们经常教育孩子也是说，你努力啊，你努力啊，你用你的怎么怎么样就可以。我们说不，人的功劳其实像肥皂泡一样，但是上帝的恩典呢？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坚如磐石，是最有能力的。所以梁兄，那你这样说，你又把好像能力和恩典对立起来，你再注意听我说，我告诉你，上帝的恩典不反对我们努力，反而给我们的努力提供能量。上帝的恩典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功劳。恩典是反对功劳主义，恩典是激励你去努力的。你越领受恩典，你越要努力。阿们吧。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就是保罗说的，他说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干什么？凡事都能做。你因为看不见上帝的恩典，有很多事情你不敢做，但是你越来越多看见上帝恩典的时候，你很多事情你就敢做。这就是基督徒生命奇妙的地方，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我知道能做成。阿们吧。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到红海边的时候，在人看来能不能得胜啊？不能。但是在施恩的上帝面前呢，你要跟我同工，经历一场大得胜。阿们吧。所以你要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人的功劳如同肥皂泡一样，根本靠不住。但是上帝的恩典如同大能的磐石，凡是依靠他的绝不羞愧。主，我承认我的能力很小，但是你的恩典很大，愿你的恩典在我里面成为我的能力，让我可以去靠着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把荣耀归给你，可不可以啊？
可以。
你这样求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说对不起，你刚才跟我祷告的时候太多人跟我说话，我没听清楚，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上帝，你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所以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你如果觉得自己生活不够力量，你要干什么？你求主啊，求你加恩给我，让我的生活强健有力，因为你应许我的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而且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我们其实能力的秘诀是什么？能力的秘诀根本不是积攒你的功劳，能力的秘诀是依靠我们的恩主，支取他的恩典。你越会依靠上帝，你这个人一定越强的。你去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那些信心伟人，有哪个能力弱的？没有一个能力弱的，同意吧？然后那些人能力从哪里来？ 全部都是依靠上帝，全部都是支取恩典，包括我们刚才讲的摩西，包括后来的大卫，包括我们前面看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路下来，包括到了保罗，只要你去依靠上帝，绝不羞愧，只要你去支取上帝的恩典，没人能胜过你。阿们吧。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人居然可以成为基督徒，是福音传进来。阿们吧。这个世界对福音的态度是好还是不好？有没有一个地方对福音的态度是好的？都没有。但福音为什么可以传开？因为这是上帝的恩典，恩典的能力无人可以抗拒。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专门跟大家去讲一个小故事，正好也是我这天灵修的时候灵修到的，就是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以色列曾经有一个很敬虔的王叫西西家。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曾经有一次遇见亚述大军来攻打他们。亚述大军攻打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非常的嚣张，他们直接跟以色列人讲话，说讲这个国那个国，说你们去看这些国家有哪一个国家和他们所拜的神能够救他们脱离我们亚述大军的手。亚述大军是当时的世界里面的军国主义国家，他们是非常强的，整个国家都是军事化，然后他们去到哪里，凡是不投降的就要屠城，所以很多地方是望风而降，所以这个国家是很可怕。所以你就看到希拿基利和拉伯沙基跟以色列人叫嚣的时候，是叫嚣的很厉害的，对吧？然后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西西家做了什么事情？西西家做了什么事情？西西家就是到上帝面前，进到神的殿里面干什么？祷告上帝说，主啊，现在我们以色列人软弱，但是我们的强敌是这样子来到我们当中，甚至夸口说耶和华也救不了我们。然后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上帝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上帝那天就拆了几个天使啊，一个天使干了多长时间？一个晚上干什么？把亚述大军185,000人一夜之间全部杀光。所以希拿基利和拉伯沙基怎么样子啊？落荒而逃。弟兄姊妹，这就是恩典，这就是恩典。按人来讲，这一仗我们必输无疑，但是靠着那施恩的上帝，谁能抵挡我们呢？阿们吧。弟兄姊妹，你要看到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要清楚看见的。我盼望大家去知道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说唯独恩典。你要知道为什么有恩典，因为我们上帝是恩慈的，我们这位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每一个恩典向我们讲述的什么？讲述的是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说恩典和我们能力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它不是互相矛盾的，恩典才是我们能力的内驱，恩典才是我们能力的发动机，恩典才是我们能力的汽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整个人不一样，要常常到上帝面前求他施恩给你。阿们吧。要多多的求他施恩，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恩典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道成肉身的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要看见了恩典。而我们去更深的去查考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甚至会说，我们说恩典只在基督里。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去说？为什么我们说的这么绝对？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看，让我们去思想。那我们说讲到恩典和基督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第一个，我们盼望大家知道说恩典只在基督里。我们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约翰福音1:17，我们一起来读。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
你看这节经文他讲的绝对不绝对呢？他讲的很绝对，他说律法是借着谁传的呀？摩西传的。然后恩典和真理有一部分是从基督来的，一大部分从基督来的，绝大部分从基督来的，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说什么？都是从基督来的。弟兄姊妹，你要看，你要知道，我们说恩典只在基督里，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其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什么重要的提醒？就是恩典只在基督里。我们去做对比，你去思考，我们再讲，我们拿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去做对比。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把他们从哪里赶走了呀？从伊甸园里赶走了。他们失去伊甸园，其实失去伊甸园它的意义是什么？是亚当夏娃当他们听了魔鬼的谎言，他们决定要吃上帝吩咐他们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 从恩典的角度来讲，他们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决定吗？他们不仅是拒绝上帝的真理，因为上帝说那个树不可以吃，对吧？他们说我要吃，上帝你的真理我不接受，这是不是拒绝？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拒绝，拒绝什么呢？拒绝上帝的恩典，我不接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说你们已经没有资格住在伊甸园，因为伊甸园就是恩典最集中最美好的地方，所以你们就失去了乐园。弟兄姊妹，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所有亚当的后裔对恩典的态度就变了，变成什么呢？仇视恩典，拒绝恩典，因为我们是不会领受恩典的。你注意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对上帝给我们恩典，别人上帝借着人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会焦躁不安，对吧？我们总想别人给我们一些好处， 我怎么还回给他，他给我馈赠了礼物，我就想着我怎么回礼，如果我不回礼我觉得这个很难受。如果我回不了礼呢？如果我回不了礼呢？回不了礼我就开始污蔑这个人。哎，你说梁弟兄怎么会污蔑？我就告诉你人性的可怕。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一碗米养一个恩人，一斗米什么呢？养一个仇人。因为我们天生拒绝恩典，所以你给我一碗米我是有机会还回给你，但是你给我一斗米，甚至你给我大大的帮助，是我没办法回馈你的。怎么办呢？拒绝恩典的罪性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做一个事情，他要把你给我的变成合情合理的，你本来应该给我，而且你给的还不够，你给的还不够好，所以你给我什么东西我得挑刺儿。你有没有注意到特别在老人家当中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有没有发现？对吧？包括你在家里面，假设你有几个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个特别能赚钱特别有能力，另外的弟兄姊妹不太有能力的时候，然后爸爸妈妈说哎呀你照顾一下你弟弟啊，你照顾一下你姐姐啊，然后甚至变成理所当然了。你看以前不是有一个电影叫什么那个讲家庭的那个姚晨演的那个电影，什么苏明玉，对吧？是吧？他那个电影里面不就是这样子吗？他爸爸就觉得说你这么会赚钱，你拿钱给你弟弟给你哥哥买房子理所当然呐，还我还觉得你做的不够好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从始祖亚当堕落了以后，我们所有人对恩典的态度不是感恩领受的态度，而是拒绝仇视的态度。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你去帮助人是要做一个智慧人的，然后你也要明白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越是人不在恩典之中，人就越会去污蔑你所做的美事。所以为什么有些那些人，你看主耶稣把拉瑟路从死里复活了，他们要商量杀耶稣，有没有想过合理不合理啊？完全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就是拒绝恩典的心态在作祟。然后不但要把耶稣杀了，还要把谁也杀了？想把拉撒路也杀了。你看到，所以你要明白，我们说从始祖亚当那里我们继承的一个东西，是我们对恩典的态度是反对的，是拒绝的。在基督徒当中有没有啊？
有。
所以很多基督徒一说你不要老是讲恩典，你讲恩典我就担心你有问题。我说我不讲恩典讲什么？还有一些基督徒说不要讲恩典，讲恩典太多我们会赖恩犯罪。我说哇，我又听见伊甸园里的声音了。你犯罪是因为恩典吗？你犯罪是因为上帝给你的恩典吗？不是因为你的罪性吗？你好无耻啊，你犯罪还要赖到上帝身上。亚当夏娃不就这样说的吗？我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你给我那个女人呢，是吧？夏娃怎么说？我为什么犯罪？因为你造的那条蛇呀，对不对？如果没有蛇我哪会犯罪？今天还有些基督徒不是这样去讲吗？如果伊甸园里面没有分别善恶树，我们不就没事了吗？上帝呀，你当初创造世界的时候就缺了我这个军师，你要按我这个军师说的，在伊甸园里面不放那棵分别善恶树，一切问题都没有了。所以我比上帝聪明啊，是吧？是这样子吗？不是的，弟兄姊妹，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美善的，你这些反应都是拒绝恩典的反应。但是当我们回到基督里的时候，在基督里是什么？我们说就重新得回乐园。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的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把恩典都赐给我。所以在这里讲的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耶稣基督来的。所以领受恩典，在基督里领受恩典的人真的是有福的。而且我们在基督里领受恩典的时候，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阿们吧。 所以讲到这里头，我又想起来我们大家其实主耶稣基督曾经有一次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对吧？那撒玛利亚妇人很惊讶，说你是犹太人，怎么跟我们撒玛利亚人要水呢？这是不对的。然后主耶稣跟他说了一句话，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弟兄姊妹，耶稣就在这里教我们一件事情，说你到我这里来，我给你恩典。你到我这里来，我跟你要水，并不是我缺乏，是你缺乏。你缺什么？你缺那生命的水，你缺那永恒的水，你缺那在上帝里面要给你的恩典。阿们吧，你来去接受。所以我们去看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去思想这一点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的时候，弟兄姊妹，恩典在基督里，恩典真的都在基督里。所以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恩惠的人真的是有福。那我们讲到恩典都在基督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要去看，我们说恩典都在基督里的时候，你要去看上帝给我们的最大的恩典就是基督，然后在基督里还给我们更丰盛的恩典。那我们来去读一下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腓立比书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以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注意这节经文是保罗讲的，保罗说我以基督为至宝，然后为了基督我把万事看成什么呀？看成粪土。我们觉得保罗是不是有点极端呢？就把万事看为粪土。梁弟兄刚才还说空气也是上帝的恩典，水也是上帝的恩典，难道保罗说我们见到空气说粪土，然后看到水粪土，是这样的意思吗？不是，保罗是在跟我们做对比。对比什么？他说你去看跟基督比起来，上帝给我们的其他的那些恩典是不是恩典呢？是，但是跟基督比起来那个价值没法比。基督太宝贵了，跟基督这么高的价值相比的话，那些好东西都变成像粪土一样。就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那师母其实会画画的，然后师母画画我觉得哎呀画得很好，我小时候曾经想过做画家的，然后没机会了，这辈子没机会了，将来到天上不知道怎么样，然后我觉得画得很好。但师母的画如果跟那个跟什么达芬奇那些人比起来呢，我们会不会说哎呀我觉得我太太画的画跟达芬奇画的差不多，这是傻瓜才会这样说的，对吧？我就说那个真的差很远，可能师母的话如果有人想买的话，可能100块钱500块钱，然后达芬奇的话呢上亿了，对吧？那一对比就发现哇那个太厉害，其实是类似的意思，你明白吗？不是水不是恩典，不是讲空气不是恩典，而是讲什么呢？讲说跟基督比起来，这些呢就如同没有价值的粪土一样。你得着基督就是得了最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给你的孩子最大的祝福是什么？你把信仰传给他。阿们吧。你只要帮助他做了一个基督徒，你只要带了他信了耶稣，你已经把最宝贵的恩典给了他。如若不然，你就算有百亿身家全部传给他，他最终却灭亡了，你没有把最好的给他，对吧？你要把最好的一定要给他，这是我们要看到。其次就是我们说你再去看，我们说得着基督才是真正的拥有恩典。得着基督不单是真正的拥有恩典，而且是恩上加恩。我为什么讲这个呢？我跟大家再去放一个我们的故事，大家很熟悉的，我们刚才也简单讲到一点点，就是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故事。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大家知道这个是主耶稣讲的故事。所以有一个家主离家出去的时候，有三个仆人，他出去之前给三个仆人分别给了5000两、2000两和1000两，对吧？回来以后5000两的怎么样子呢？又赚了5000，2000的呢又赚了2000，然后1000那个呢就把那1000埋在地里。然后家主回来说你们把钱拿出来，然后1000那个拿出来没有？拿出来了，就像我们放在这里这个经文上面说的，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25章24、25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散的地方要聚，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 你注意这个一千两的人讲那个家主，说家主是什么家主？他说你是个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敛。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一千两预表的是不得救的人，他对家主的印象是什么？严苛冷酷，和那些不明白恩典的人对上帝的态度一样不一样？一样。其实家主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你注意那个五千的赚了五千，他已经有一万了，对吧？家主有没有说你现在已经有一万了，这样子，当初我是给了你五千，你现在有一万，我来了要收个十一税，哈哈，你给我一千，有没有搞这个？没有。家主干什么？把那一千又给了他。家主收了吗？没收。但是一千两的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子？这里面的家主预表的就是上帝。所以当一个人不在基督里的时候，他认为上帝是严苛的，是冷酷的，跟现在很多基督徒那种错误的神学是一模一样的。有很多神学把上帝描绘成严苛冷酷，比黑社会还可怕。黑社会揍你的时候还会警告你一下，说我要揍你了，然后我们的上帝不吭声，突然丢一个花盆把你头砸了，砸完了以后说回想吧，看看你上个月做了什么坏事，所以我拿花盆砸你，是吧？你为什么最近生病？因为前半年你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不吭声，我就是让你生病，让你知道。跟这个人说的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但是家主真的是这样子的吗？不是。那么我们说，我们再说回你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要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发现什么事情？其实这个一千两这个人，他曾经拥有过这一千两吗？没有拥有过。他看才有，但是他那一千两一直干什么？埋在地里。他埋在地里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我拒绝，我拒绝。弟兄姊妹，所以不信的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拒绝恩典。我们基督徒里面有没有肉体老我？你的老我出来的时候对恩典是什么态度呢？拒绝。我总想夸我的功劳，我不想讲上帝。所以每当我们讲恩典的真理的时候，你里面的老我窜出来，你就咬牙切齿。那些在老我里面领受老我神学的人，我要给他一个名词叫老我神学的人，一听说讲恩典就恨得咬牙切齿，就是跟这一千两的态度心态是一样的。但是我告诉你，他没有接受。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拒绝基督的人从来没有真正拥有过恩典。这就是世人的光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有没有呼吸过空气？有没有领受过阳光？有没有经历过爱？都经历过。但是只要他是一个拒绝基督的人，这些恩典不过是曾经在他的生命当中划过，但他没有拥有过。上帝给我们施恩的一个特点你知道是什么吗？上帝给你的恩典是绝不收回的，而这些人就是用过罢了，跟他曾经有过一千两埋在地里是没区别的。所以我们说你再去看那个家主，你五千两再赚五千，这叫恩上加恩，同意吧？我收回不收回？不收回。因为你很能使用恩典，我还要加给你更多的恩典，再给一千两给你。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才是我们的秘诀。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生要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做什么改变？我要做一个接受恩典，我要做一个使用恩典的人，这样子我的经历是什么？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上帝绝不会从我身上把他的恩典收走。有一些恩典看起来好像不见了，它是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讲到上帝不收回恩典的时候，有些弟兄们可能就会去讲说，哎，旷野里面的玛哪哪里还有啊？有没有啊？他们从旷野出来以后确实没有了。没有了吗？有。上帝变了形式给你，而且给你的更丰盛。以色列进到旷野里面，从旷野出来进到迦南地，他们开始种地，地的收成其实跟原来天上的玛哪来源一样不一样啊？都是从谁来的？都是从上帝来。而且你种地得收成，你开始劳力，这是不是上帝苦待你？不是。这叫上帝给你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不单领受恩典，而且你与施恩的上帝去同工，你整个生命的成长和你只是在那张着嘴啊，一天掉一个一天掉一个不一样的。阿们吧。就像一个人会吃饭好不好？好。但这个人不但会吃饭还会做饭，所以这个人就在美食这方面相当的厉害了，同意吧？ 不像我们这些人吃什么感觉都一样，给我吃汉堡，给我吃三明治，我觉得都差不多，但有些东西没了，嗯，不一样的，那个味道不一样的，而且我会做，我知道怎么加调料把那个饭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后勤的同工正在给大家做饭，我们有些后勤同工很厉害的，对吧，做出来饭菜。所以我说有的时候我在讲台上达不到的目的，他们借着饭菜达到了。我在讲台上讲上帝的爱，有时候你还没什么感受，但你吃，哇，今天我们大家在吃饭，他饭做得真香，我知道上帝爱我，阿们吧。这叫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要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接受基督的，你就是恩上加恩，不断接受恩典；拒绝基督的，那些一生到死都拒绝基督的，其实他真的没有拥有过恩典，所以最后他会被丢在地狱里。地狱的特点是什么？没有恩典，完全跟恩典隔绝。所以上帝也是照着我们自己喜欢的给的。你们不是照着你们的罪性是拒绝恩典的吗？我就给你一个地方完全没有恩典，叫做地狱。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是接受恩典的人，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天堂。你知道天堂的好处是什么吗？到了天堂里面有上帝，有上帝的爱，阿们。天堂里，从我们今天讲的恩典的角度来讲的话，在天堂里恩典是最充沛的，在天堂里恩典是不受阻隔的。因为你喜欢恩典，我要把你放到这样的地方去，阿们吧。你千万不要有误会啊，我们有些弟兄真的有这样的误会，他觉得今生我们很软弱，所以我需要恩典，到了天堂里面我就不软弱了，我就不需要恩典了，对不对呢？不对。到天堂里，你今生的软弱就是你对恩典的态度是犹犹豫豫，半推半就。到天堂里以后呢，我对上帝的恩典完全敞开。天堂本身就是恩典，阿们吧。永生本身就是恩典，你什么时候不需要恩典呢？你永永远远都需要恩典。而一个得救的人的改变就在于我对恩典的态度，我从我天然的拒绝恩典、反对恩典、仇视恩典、丑化恩典、污名化恩典，变成了接受恩典、感恩、赞美，把荣耀都归给我们的上帝，阿们吧。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讲说，我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是因为我特别努力所以造成的，是不是这样说？不是，他怎么说？是因为我蒙神的恩造成的，我今天是这个样子全然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我原来做法利赛人保罗的时候，我拒绝上帝的恩典，现在我这个使徒保罗，我天天呼唤上帝，主啊，求你加恩给我，加恩给我的家人，加恩给我的教会，阿们吧。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在讲，我们说基督和万有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说我们因基督的缘故看万有为粪土，但是基督和万有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我们再来读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个也是圣经上面石破天惊的一句话。其实圣经上每一节经文你仔细去品味，你都会发现给你的看见和你在世界里面看见完全不一样，是远远超过世界上面任何的文化、任何的哲学。这里面讲说，我们的上帝不爱惜自己的儿子，把基督给我们舍了，然后我们得着基督，然后才得着什么呀？万物。弟兄姊妹，所以你拥有基督的人才是真正拥有万物的。所以保罗才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为什么保罗这样说我们？哎，这句话是不是只是讲保罗自己，还是讲我们？包括今天的我吗？包括你吗？真的包括吗？我觉得你很穷啊。包括不包括？包括。你别看我外在穷还是富，万有都是我的，只要我需要的时候，上帝就会把我需要的给我。上帝没给我呢，说明我不需要，阿们吧。所以上帝给那个姊妹一百万，她需要，上帝给我只有五万，怎么样啊？说明我不需要一百万咯，是这样子的。你不要说，哇，你给他一百万只给我五万，你好偏心呐、啊！不需要这样子去想，这样想这是功劳主义的思路，阿们吧。你真的去看，所以我们说你要先知道你拥有基督才拥有万有。从一定角度来讲，说我们说因为圣经把我们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比喻成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丈夫，教会是他的心腹，所以我们说万有如同上帝 给我们和基督联合的时候给的彩礼。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圣经里面讲有彩礼的哦？所以基督徒不要那么属灵啊，加引号的属灵，说我们基督徒不能要彩礼的。有些教会真的是这样说的，对吧？不能，你注意圣经里面创世纪就有彩礼哦。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准备的彩礼多不多啊？非常多。你说哎呀梁弟兄你这样说我心里又打鼓了，我这原来想着做基督徒就是将来不用弄彩礼，你这一说又要弄彩礼搞得我压力很大。我说你不用压力很大，如果你们家有钱你该准备就准备，如果你没有你安心交在主的手里，阿们吧。但是我是想跟大家去说的就是什么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宇宙万物是上帝给基督和他教会的彩礼，所以万物都是你，因为你有了基督了，阿们吧。本来万有都是属基督的，但是现在呢你跟基督是什么关系？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基督的就是什么？就是我的。我的呢就是基督的。我有什么？我只有罪，我的罪都给了基督，他替我钉十字架。基督有什么？基督有义，基督有万有，都是我的。所以我因信称义，所以万有都是我的。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真的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如果把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和腓立比书的三章八节去做对比的时候，保罗又说万事是粪土，又说万有和基督一同给了我们，他在讲什么？他是不是在自相矛盾？他不是在自相矛盾。其实腓立比书那里面还有一个意涵，就是如果我们轻看基督，我们重看其他的东西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粪土。为什么成为粪土？因为这些东西就成为拦阻你的东西。就是我们经常有一句俗话说，次好是最好最大的敌人。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次好是最好的最大敌人。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拿到次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哇好的不得了，好的不得了，哎呀这个够了够了。这个时候你搞错了。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也真的是这样子的，上帝给我钱好不好？好。上帝给我一些美德好不好？好。给我一些恩赐好不好？好。但我觉得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你错了。当你用这样的态度去看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你和基督之间的障碍。最典型的我告诉你还不是这个，最典型的是我们有些很有追求的基督徒经常犯的错误。有一些很好的神学教义是非常棒的，帮助我们理解福音，但是有不少基督徒在那个教义面前停下来，他以教义为满足，他不是以基督为满足。教义本来是个地图册指引我们去找基督的，结果他拿着地图册就当做自己已经去了，在那翻地图册就翻得兴高采烈，甚至当有人说我们要去找基督，我们要去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奇怪，他整个变成一个知识化的基督徒。这个就是次好的拦阻了我们领受上好。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包括我们今天讲的唯独恩典，我们说的五大唯独，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唯独上帝的荣耀，每一个真理教义都要帮助你去亲近基督。阿们吧。你学会这个， 你抓住这个，你每次读圣经，我不以得到知识为满足，每一个知识都是帮助我找耶稣的。阿们吧。我拿着每一段的经文，我的理解，我要到基督面前说，主啊，这是你的美善，这是你的应许，这是你的祝福，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真理。你只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跟主越来越亲近，你就会发现大卫说的话真的没错。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因为我读圣经，我看世界，我都是要到基督面前，所以我越来越多看见基督，我看见的神迹比谁都多。不是说在我身边总是嘣一下发生一些很特异的事情，而是说我看见太阳，我看见月亮，我看见星辰，甚至我出门看见我家里面的一棵花，我看见外面的一棵草，我都看见基督的爱，在基督里的恩典，我透过恩典看见了恩主，不一样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如果轻看基督，万事就会变为粪土，次好就会成为上好的拦阻。但是我们以基督为至宝的时候，我可以用信心去使用万物，去支取上帝的恩典，万物都是给你享受的。阿们吧。基督徒可不可以享受万物？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呢，可不可以啊？牧师叫背十字架嘛，是吧？我觉得你十字架还不够重，我准备给你打造一个200斤的，好像天天背啊，为了爱你，是不是这样子啊？ 事，我们每个人就像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神已经把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他把万有和基督一同赐给我，所以该吃苦的时候我要吃苦，但是所有的苦难也不能拦阻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一定要享受上帝的恩典。阿们吧。我去看美善的东西，我要感恩，我要把荣耀归给上帝。我们需要多多的领受恩典，多多的看见恩典。阿们吧。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所以你看恩典和基督的关系密切不密切？密切的不得了。你没有基督，所有的恩典对你而言不过是过眼云烟，不过是那埋在地里的一千两银子。但是你有了基督，你就是五千两，你就是两千两，你就会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有了基督，你就拥有了万有，你就可以凭着信心去善用万事万物，你的整个生命就会大不相同。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接下来就讲我们最后一点，我们讲第三点什么呢？我们讲我们去怎么样去传扬这个恩惠的福音。恩典是这么美好的，基督里的恩典又强大又奇妙又丰富，所以我们领受了这样恩典的人，我们只顾自己享受，对不对啊？不对，我要去传这样的福音，我要去传这个恩惠的福音。那么我们该怎么去传这个恩惠的福音呢？我们说跟大家去讲讲，我给大家三点的建议。好，那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我盼望大家去看到，就是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留心恩典的记号，你要留心恩典的记号。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六十五篇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低下直流。弟兄姊妹，其实上帝做工的记号是什么？上帝做工的记号是恩典，不是苦难。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大家，因为我们在我们特别，我想可能也不仅仅是我们中国的基督徒，在很多基督徒当中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我们很多时候以为说苦难会促进传福音，没那回事儿。我们基督徒要不要经历苦难？要，会的。我们会舍己背十字架，会为义受苦。但是你要知道，使你得胜的是什么？使你得胜的是上帝的恩典，从来都不是苦。上帝做工的记号是什么？上帝做工的记号不是苦难，上帝做工的记号是什么？是恩典，而且这个恩典大大的胜过苦难。如果苦难是传福音的利器的话，如果苦难是传福音最好的帮手的话，北朝鲜就应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宣教大国，同意吧？在北朝鲜的基督徒受的苦难是比别人别的地方多的多的多的，但是为什么他们基督徒那么少？因为恩典少。阿们吧。但是在北朝鲜有没有那些坚守信仰的基督徒？有。这表明什么？是不是苦难把人的性格磨练的坚韧？不是，他们坚韧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大过苦难。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才叫真正看清楚。所以包括保罗讲说，我身上有刺，撒旦的差役攻击我，我三次求告我的上帝，上帝怎么说？上帝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上帝有没有说你好好磨，保罗你身上还有很多地方不堪我使用，你要磨好了，我好更好的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解经的？跟上帝说的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一回事。你的解经错得离谱，你的解经错得离谱，你明白吗？所以我们在讲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基督徒因为不明白这个道理。上帝做工的记号是恩典，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干什么？低下止油。止油是什么意思？恩典的意思。所以上帝明明在往东走，你跟着恩典你就找到上帝了，结果你整天在那里找苦难，你跟上帝背道而驰，你怎么传福音呢？甚至上帝明明施恩给这个人，你是可以把福音传给他的，然后我们觉得说他受苦不够，他这个人现在太顺利了，现在不到他信耶稣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跟家人传福音都是这样子的，就觉得我们说 你先生或者你的父母现在还没信耶稣，怎么信呢？哎呀不行，他现在生意做得太好了呀，一年赚两三百万一千万，没到时候，等到公司垮了就好了，是不是这样子啊？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是不是破产了？亚伯拉罕很有钱呢，弟兄姊妹啊，亚伯拉罕那时候有问题没有啊？ 他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都有问题，但是是不是正在经历人的尽头？你看我们有些基督徒真的把一些话绝对化，不把圣经绝对化，他说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始，人的尽头上帝的恩典依然起作用，但你不要把这句话绝对化。阿们吧。亚伯拉罕根本没有山穷水尽，上帝说来跟着我走，亚伯拉罕就跟着走了。上帝跟亚伯拉罕怎么讲？上帝是不是跟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你跟着我，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哈，从今天开始慢慢你就破产了，然后呢你虽然会破产，但是你会得到救恩，你会得到永生，好的不得了哦，亚伯拉罕，所以其实你还是得着的。上帝有没有这样说？上帝跟亚伯拉罕怎么讲？说你要离开本地本家本族，论福怎么样，我要赐大福给你。亚伯拉罕跟从上帝以后，他家业缩减了吗？
没有，
他越发的发达嘛。连他的儿子以撒其实比亚伯拉罕来讲应该才干差很多，但圣经里面记载说以撒种地的时候收成是别人的什么呀，十倍
一百，
看到了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我们太多错误观念，我们整天找苦难，不是的。其实有些人很顺利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好好去跟他传福音，阿们吧。因为上帝做工的记号就是恩典的记号，你跟他说你为什么这么顺利，你为什么可以发财，我看见上帝在祝福你，你要不要领受更大的祝福啊？要。你不单得到钱财的祝福，我盼望你得永生的祝福，来跟我信耶稣吧。你要试试跟亚伯拉罕传福音好不好啊？好，要跟着上帝恩典的路径往前走，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还要去学的第二个功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要注意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它是相辅相成的，这两种恩典在我们传福音当中都可以用。我们再来读这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了，上帝做工不是用苦难，是用恩典的，然后恩典的能力大过任何的苦难。那么我们讲从神学上我们把恩典分成两大类，一大类叫特殊恩典，一大类叫做普遍恩典。特殊恩典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讲，特殊恩典就是救恩，就是上帝对我们拯救的恩典。普遍恩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阳光、雨露、钱财、你的能力等等这些东西。这两种恩典只有一个源头，从谁那里来啊？从神来。我们刚才讲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来的，在他没有转动的意义，所以恩典都是从上帝来。所以你在传福音的时候要善用这两种恩典，恩典大过我罪，恩典大过我的软弱。所以你要去看这个恩典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不一样。所以我讲到这里，我就想来我们之前有一个姊妹，不知道她可能今天还在，也有可能在网上听我们讲到。这个姊妹其实她经历很多的艰难，家里面的人因为她的信仰对她很多的逼迫，这个姊妹先天性还有一些疾病，但她也是很热心传福音的。那次她讲了一个见证我看了很感动，她说她的儿子在寄宿学校里面，她有一个同学，同学的妈妈死了，突然去世了，然后他的同学在妈妈去世十天痛苦的不得了，想自杀。他的儿子就拉住他的同学不要自杀，就跟他讲福音，就跟他讲耶稣，就跟他讲上帝的爱，然后带着他同学决志信主，然后这个孩子生命彻底改变。所以我听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个姊妹经历了好多好多的艰难，好多好多的不容易。但是我不是说主啊你给他苦难是好的，不会，我说主给我们这个姊妹的恩典真的是很大，阿们吧。所以当别人遇见苦难的时候，连他的儿子也可以帮助别人在苦难当中看见上帝的恩典，可以得着拯救。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的时候，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给我们的恩典真的是丰丰富富的。你要留心，不仅留心特殊恩典，你要留心普遍恩典，因为上帝经常用普遍恩典为特殊恩典铺路搭桥。我在讲中国为什么之前有40年的改革开放，为了让中国人多赚一点钱，中国人太苦了，上帝让我们好一点，是不是这样子？这个看法太肤浅了。上帝确实因为神心是爱，他让我们生活不好，但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原因是上帝要用改革开放把福音在中国大规模的传开。所以我反对那种错误神学，有一种错误神学说你知道吗，中国的那个基督徒增长比例在文革时期是最高的，我说胡扯八道， 文革时期中国人的基督徒是最难的时候，不可能增长，大规模增长。我们大规模增长不就是改革开放之后吗？对吧？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越来越多，为什么？这是普遍恩典给特殊恩典铺路的。所以丁子磊，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如果一个基督徒很有钱，要不要有罪疚感？不需要，这是普遍恩典，上帝给我的普遍恩典是为特殊恩典铺路的。阿们吧。如果上帝给你一个很高的职位，让你做到董事长，好不好啊？如果让你做一个什么协会的主席，好不好？好啊，干什么？我可以接触到一般人接触不到的那些人，我好为基督做见证。阿们吧。那上帝给我的钱没那么多，一年，你说有些弟兄一年赚200万，我一年才赚5万，家里紧巴巴的，好不好啊？好，因为我一年赚5万，我有我的朋友圈，那些一年赚5万的朋友圈跟100万的人他不说话，但是跟我说话，我可以干什么？为基督做见证。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再去看，我们看事情就不一样。我们去看有一些国家普遍恩典很丰富的地方，你要注意，那个地方很可能是下一个福音爆发的地方。普遍恩典越丰盛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下一个。所以越南大家不要小看，越南很可能接待福音会大爆发。你以为他最近越南这几年经济蒸蒸日上，就是为了经济吗？是为了福音传进去。阿们吧。你不要小看日本，我们很多连一些基督徒也是仇日的，对吧？我在这里讲，我们基督徒不要仇恨的。你去了解这个国家普遍恩典很丰富，你就知道，我说将来你不要小看，很有可能甚至将来，可能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地上看见，我相信在天上会看见，很有可能有一天日本会成为重要的福音堡垒。还有中国呢，中国我们要不要灰心呢？不要灰心，祷告。为什么祷告？为福音祷告。要不要为普遍恩典祷告？
要。
我要为这个国家社会更合理，各方面更好，更多的那些文明的东西要为此去祷告。因为普遍恩典和特殊恩典是干什么？相辅相成的。阿们吧。你要看见，这是我们跟丁主任讲的第二点。所以你要为这两种恩典去祈求，你要善用这两种恩典去做工，这样子你做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就更厉害了。阿们吧。有些基督徒因为他的这个神学方面是狭隘的，所以他只用一把剑，所以跟人打的时候就比较吃力。我们有两把剑，普遍恩典也是我的，特殊恩典也是我的，普遍启示是我的，特殊启示也是我的。阿们吧。我就去勇敢传讲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说你要再去看，我们说福音不是铅球，福音是最强的大炮。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1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
福音就是最强大的恩典在里面的。我为什么说福音不是铅球呢？你知道我们有些运动员，我儿子他们昨天他们学校搞运动会了哈，运动会的时候我们也见过有人推铅球，对吧？铅球推得远推得近靠什么？靠运动员的力量，对吧？大炮呢？大炮是不是靠炮手的力量？说来了一个大胖子特别有力，当一下把炮弹打出去，是不是这样子？不是，炮弹靠什么？靠它自身，它里面的那个炸药产生的威力，就打得很远，是吧？几百米几公里就打出去了。我跟你讲，其实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些福音工人是什么角色你知道吗？我们这些福音工人不是投铅球的运动员，我们是炮兵，我们是属灵的炮兵。所以你只管凭着信心去传就行了。你知道我们很多错误观念影响到我们传福音，我们会觉得说，梁弟兄啊，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所以这个福音我传不了。我知道我们教会那个米粒姊妹传福音可厉害了，我决定还是找他去传吧，我觉得他很厉害的，这个福音我不行。不是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灵的炮手，福音本身的能力就是爆炸性的。阿们吧。福音本身的能力就会让很多的人，只要福音落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它产生爆炸性的效果。所以你只管忠心。你说但是梁弟兄，我觉得还是有影响，有些人很好口才啊，讲福音的时候讲的可灵活了，我讲的时候比较刻板，行不行？你的刻板会不会拦阻福音的能力？
不会。
不会的，真的。有的时候你就讲最简单的，你就跟他讲说信耶稣就能得永生，他就可以信的。阿们吧。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圣经里面讲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阿们吧。 你只管忠心去传就行了，炮手还整天担心说我胳膊不够壮，你不就是一拉弦然后炮就打出去了吗？对不对？你只要负责把那个炮叫好位置就行了，对准前面的方向就行了，对吧？这就是你该做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去祷告，对吧？你求主让你看见，就是我们说你千万不要说你传福音，像我们刚才说上帝做工的记号是恩典的记号，上帝明明他一路滴下脂油一直往东走，你把炮调着对着西边往西边打，那当然没用了，因为你老是找苦难。你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所以他还没到接受福音的时候你搞错了。你要看哇，上帝在这个人身上好多恩典啊，我看见上帝在做工，我要干什么？我要与主同工，我要把这个福音的大炮调转过来，朝着那个恩典的方向一炮打过去，后面干什么？交给主了，对吧？其实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大不相同。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再给大家看一个，讲一个见证哈，放一个图片。这是去年一月份的时候，我和倩文师母我们去传福音，有一个老人家，那个时候是有个弟兄跟我们去讲说，这个他的爸爸那个时候在那个老人院里面感染了新冠。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是2022年底开始放开嘛，对吧？然后放开了以后，然后那感染新冠，然后他身体是很差的。本来我们都以为说我们去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就像我们拍这个照片，几乎感觉奄奄一息，然后戴着这样的一个呼吸面罩在那呼吸，自己都大口喘气那样子的。我们说赶紧跟他传福音，跟他去讲讲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感谢主，他愿意接受，他愿意接受，我们就带着他决志祷告。其实他也没办法一句一句跟着我们讲，我们就带着他决志祷告，他跟着我们阿们。然后你知道我们传完这个福音了，我们后面因为不是我们直接认识的人，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去关注。那前几天跟倩文师母我们一起去跟我们的那个姊妹一起去跟另外的老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他就把这个告诉我们说，你知道吗，这个老人家后来好了。然后他说这个就给我们一张照片，就是他后来这是他自己站起来去打水，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现在还没问题。我们那时候想着我传完福音救了一个将死的灵魂，是吧？说这个灵魂终于没有在灭亡灭到地狱里，我们已经很开心了。啊，没想到上帝真的，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人接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得了永生，这人被福音的大能所改变。然后我们以为他要死，没想到到今天他还在养老院里面好好的活着呢。弟兄姊妹，这不就是上帝的奇妙吗？对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的看见这些时候，我盼望大家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被上帝的恩典充满的。我们是领受福音恩典的人，我们是要把这个恩惠的福音传给更多人的，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只管去做主的工，结果交给主。然后上帝会不会让你失望？绝不会让你失望。你只管跟主去做工吧，然后你看到的都是惊喜。你会看见红海分开，你会看见约旦河分开，你会看见耶利哥城垮塌，你会看见那强大的仇敌围困你的时候，上帝派天使出去一夜之间把185,000人杀掉。你会看见围绕我们的比仇敌更多，有火车火马围绕在我们身边。仇敌不可能胜过领受上帝恩典的人，因为神的恩典比什么都大，阿们吧。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看见这些，我们就常常感恩。那么我们今天讲道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深深的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而且主啊，我们真的是要知道恩典和真理都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主，我们这些仰望你的，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我们不单得着基督，我们得着万有。也求主你让我们在信心里面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善用万物，我们享用万物的时候，我们也竭尽全力来传讲你恩惠的福音，帮助更多的人归向你，让更多的人在你恩典当中喜乐。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